我的计划、目的、努力，一切必须全放弃。始祖可以借我工作，全为完成他心意。我之所事与我所有，全都必须置死地。始祖可以借我活着，显他丰富和美丽。
今天晚上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在晚上的聚会，我们可能会多有十分钟的时间。我要说，我很想把这些时间用上，但我也不想让你们觉得无趣，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让圣灵来决定。今天早晨的第一篇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将要我们的心思要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需要将心思置于在上面的事，而不是置于在地上的事。我们现在应该能够领会，我们要解释或经历这几节经节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关于寻求在上面的事，将心思置于这些事，就必须是在这位升天基督天上执事的这方面。我要回应 Brad Run 的说话，今天许多基督，他们有的是过去历史上的基督，或是他们有一位未来的基督，是为着他们将来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他们一无所有，好像在他们的过去和未来，这是不重要的。但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我们要领会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时代、奥秘时代、恩典时代，其实是最重要的时代，也就是现今的基督的时代。基督是在神里，在诸天之上，也在我们的灵里，是以最奥秘的方式住在我们的灵里。这位坐在神右边宝座上的基督，盼望我们是在我们的灵中也让他登了宝座，他隐藏在那里。这一位基督，在我们灵中的基督，就是在天上的基督，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最不平凡的、最特别的，在天上与我们灵中的连结。事实上，我们今天需要借着这份执事领悟这件事。我们如果用地方这个词的话，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光景、这两种情境，在诸天之上的基督和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一，但是又有区别，因为一位是在上面，另一位却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 花很多功夫注意这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是昼夜注意这位在我们里面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接触他，享受他，吃他，喝他，经历他，作为这一位活在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那甚至与我们调和成为一灵，在我们的调和的灵里，这完全是正确的。就像在罗马八章讲到，心思需要置于灵，置于调和的灵，就是这位是灵的基督在我们的灵中与我们成为一灵。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都在于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置于这位基督所在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所该生活的地方。但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节说，你们当寻求在上面的事。这一位在上面的，在诸天之上，在宝座上的一位，我们需要思想为什么保罗这样说。我想我研读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在我里面有这样子的感觉，今天在我们灵里的基督，乃是为着在我们里面成就神的经纶，在我们里面实行生机的救恩，从我们的重生一直到得荣，完全在于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安家，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扩展，甚至浸透我们的魂，我们内里的各部分，乃是借着这样的方式，神能够施行他生机的救恩，直到我们得变化，变化形象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甚至完全与他一样。但在罗马八章，甚至就在罗马八章就讲到这位在上面的基督，这一章讲到在灵里，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你也看见这位在上面的基督。这位在上面的基督最主要乃是代求，他在诸天之上为我们代求。我今天晚上不是要讲到这一部分，这乃是明天晚上会讲到的部分，但重点乃是有这一方基督的这一方面，乃是说到他是在上面，甚至是在诸天之上。所以我要这样说，复活的基督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但是在升天里的基督乃是在上面的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讲到复活与升天，我们要有这一位基督，对这位基督完整的经历，我们就需要经历基督的这两方面，作为在我们里面那位复活的灵，也是那一位升到父那里，升到宝座上，今天他在上面的工作，他的职事是太大了，弟兄们，是太多方多面了，太急切需要了。若是没有他天上的职事，今天在我们里面也不会有多少砰砰砰。但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两个所在是可以连结一起的，因为这是同一位基督。我们的灵与三层天是 连在，是借着天梯，就是基督连在一起。在这里面有一个时刻不断的传输，就在我说话的时候，就在你听话的时候，这一个传输，这个交通，一年365天，从宝座到我们的灵中有这样的传输与交通。在这一个交通中，神的伟大的经纶就得以实行。在天上的一切必须传输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灵里，我们的灵必须，如果是用这周末我们要讲的就是合作这个词，我们的灵需要与上面的基督合作。所以今天的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他在那里尽他的执事，他在那里管理整个宇宙，为着执行神的经纶。你若要认识基督天上的执事，你就必须读启示录，你也需要读哥罗西书。但那一个执事，弟兄们，令人惊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那一个天上的执事，不能完全由他自己来执行，他有一个需要，他的需要就是在地上有人从使徒他们的执事开始回应他，执行这个执事，在地上执行这个执事。当基督在天上祷告，在地上会有人祷告。当基督在天上牧养，今天在地上需要有人与这一个牧养来合作。当他要将自己扩展、扩增、开展出去的时候，他需要地上有人来开展。我说的对吗，弟兄们？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元首头和他的身体，头与身体乃是一，基督是元首，执行他天上的执事，我们是他的身体，执行在地上使徒的执事，乃是借着这两个执事彼此呼应，与他的执事合作配合，神的经纶就得以执行。所以弟兄们，为此保罗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需要思念在上面的事。这一个在上面的事，在我们的经历中是与灵，心思之于灵是一样的。我对这非常有负担，因为甚至对于在众教会，在我们众教会中领头的弟兄们，很有可能甚至就是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心思没有寻求在上面的事，反而寻求我不知道是什么其他的事，世界上的事，地上的新闻，我们的电子装置里一直推播，一直传给我们的讯息。弟兄们，我们是有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些事上，却没有寻求在上面的事。我们 若不寻求，若不考量，若不祷告，若不花时间在上面的事上，在基督天上的执事，实际上在地上我们要如何呼应回应与基督来合作呢？所以难怪基督受了限制，他受打岔，他受拦阻，不是被魔鬼，而是被我们所限制住了，被教会所限制了。我想我们说教会，神的教会几乎没有寻求在上面的事，我想我这样说没有太过，甚至我们也不领会这一份这样完满这样完整的基督天上的职事。我们注意福音，但这个天上的职事在却没有实行出来。弟兄们，我实在有负担，对于领头的弟兄们，对于同工们，我们需要花时间在这件事上，寻求在上面的事，考量这些事。在腓立比书也讲到这样的事，保罗说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在注解里，在腓立比书的上下文，乃是关于教会同着所有的圣徒。我要说，在这周末的交通中，应该给我们深刻的印象，这个在上面的事乃是关乎教会同众圣徒的事。今天我要讲到关于牧养的第二篇信息，这乃是关乎众教会同众圣徒，100%关乎教会与圣徒的事。所以我要在一开头就让你们弟兄们对主的话，对主的劝勉，如果我能够这样讲的话，希望把这些话交付给你们。当我们有长老聚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多花时间在这一件事上，而不是选一个哪一个颜色要做会所新的油漆的颜色，或是怎么安排聚会。我不是说这些事不需要没有用，而是我们花多少时间在这些事物的事上，又花多少时间在上面的事上。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祷告到灵里，也需要将我们祷告到诸天界里，接触宝座，接触这一位在天上尽职的基督，摸着他的心，找到什么是摸着他心跳，他心头上的负担。今天关乎教会和信徒圣徒到底有什么的负担，我们能够认识，能够分辨这样的事，而能够回应，能够与他合作，与他配合。那一个合作，弟兄们，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是太短缺了，在众教会中是太短缺了。我想就算不是全部，只要有少，甚至我们中间少数人接受了这个负担，这样实行就会有重大的影响，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说了这些之后，我来到这篇信息，我们需要两篇信息 在前一篇 Ed 弟兄在早晨，我要跟随我们弟兄所说的，继续讲到牧养。今天晚上在纲要中，我要很特别的来跟随弟兄的榜样，这里不会有许多的教训。用一种方面来说，不会有多少真理。今天晚上我的负担乃是要给你们看见一幅图画，一张照片，一个榜样，一个榜样。我要多用一些这个晚上多出来的时间，在今天下午我预备的时候，我想到主耶稣作为好牧人、牧长，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他的牧养事实上要可能是让弟兄或 A 弟兄分享的，我记不太起来了。这一个牧养要持续到永世，那个牧养不只是他现今的职事，牧养包含了他地上的职事、天上的职事，甚至在永世里的职事。我不知道在新耶路撒冷里他还需不需要为我们代求，但我知道还有牧养。另一方面，这也应该暴露我们对牧养认识的短缺。很多弟兄以为那是基督的管理，所以你看见听见了一个需要，一个警铃，你就去应付这个需要。有些弟兄说，我们的教会生活太美好了，因为从来没有弟兄们打电话向我说有难处。弟兄们，你到底在想什么？也许弟兄们没有打电话找你，就是因为你有那个牧羊犬的眼睛在瞪他们，所以他们害怕。所以有一些负责弟兄们一出现，圣徒们都会发抖。你以为我在说笑？我不是在开玩笑。有一些负责弟兄有那样的权柄，有那样的眼睛，他一看，负责弟兄一看，圣徒们就好像面伏于地。这是我们想说，哇，这是何等有权柄的长老。弟兄们，这就像那只牧羊犬一样。牧养不是解决难处，当然包含了这些事，但你研读这件事的时候，牧养是包罗一切的，乃是包罗一切，包罗万有之基督，包罗一切的照顾。他牧养我们，也借着我们来照顾所有的弟兄姊妹，来顾及，来喂养，来成全圣徒们。我很简单的讲，在启示录七章这边讲到被提的群众，站在这位羔羊要牧养他们，他们 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神也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到了21章，基督要擦去他们眼中的眼泪，这里的描述就像是第7章，在到了最后一章22章讲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之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一个羔羊就是牧养的那一个羔羊。最后在这一章里面说，口渴又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喝，直到永世他还要牧养我们。这不是解决问题、解决难处，这一个包罗一切的照顾，借着基督作为元首对身体的保养顾惜，要一直持续直到永世，这是何等大的执事，牧羊的执事。好，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一幅图画，我感觉要合适的这样做，最好的路就是读过贴前的第2章全部。我要弟兄们，我们一同读第2章的全部，因为我们要有这一个榜样完全的图画，使徒保罗牧养的榜样，他乃是除了基督之外最顶尖的榜样，因为他效法了基督，所以除了主以外，保罗乃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来读贴前2章。弟兄们，你喜不喜欢读圣经呢？读圣经是真好，我们读过之后好好来考量这些内容，不快不慢，合适的来考量。第1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苦害，又被凌辱，就如你们所知道的。然而还是在我们的神里面放胆，在极大的征战中对你们讲说了神的福音。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谬，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怎样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就如你们所知道的，也没有借掩饰而贪婪，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有权力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寻求从人来的荣耀，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切慕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弟兄们，你们原记得我们的劳碌辛苦，我们是昼夜做工，把神的福音传扬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任何人受累。你们和神可以做见证，我们向你们信的人是何等圣义，无可指责。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怎样劝勉你们，抚慰你们，向你们做见证，待你们每一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要叫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那招你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所以我们也 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既接受了从我们所听见神的话，就不以为是人的话，乃以为是神的话而领受了。这话却是神的，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地在基督耶稣里神的众召会，因为你们也受了自己同族人同样的苦害，正如他们从犹太人所受的一样。这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伸言者，又驱逐了我们，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敌对，拦阻我们向外邦人讲道，使他们得救，以致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如同丧失亲人一般，暂时与你们分离，是面目的，不是心里的。我们越发急切，极其巴望要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却曾一次两次要去，只是撒旦拦阻了我们。我们主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或所夸的冠冕是什么？不就是你们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还没读完，我还要弟兄们读另外一个段落，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眼光。这一次不是对圣徒们说的，是对我们这些领头的人说的。我说的就是《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24节，我们同读。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到他那里，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第一天以来，与你们在一起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郑重做见证，当悔改归向神，信入我们的主耶稣。看啊，现在我邻里受捆绑，要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只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郑重见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信息，我们没有分组时间来消化这些话，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功课，请从现在到明天早上找时间来读这篇信息的信息摘录，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是你有时间，请再读这两段圣经。我不是说你们要深刻花很多时间研读，而是就是读过，然后向主祷告，让这些话在你里面摸着你，留下印象。这两段话是太重要了，在这是今天晚上信息最重要的经文。就像我先前所说的，我不会很细的讲到经节的许多点。今天晚上我只希望你们离去的时候能够带着一幅图画，带着一张照片，有一些说明是不够的，你需要一幅图画加上说明， 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在这里，保罗把他自己摆出来，在圣徒前，也在所有的长老前，在帖撒罗尼迦，那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他只花了3周的时间在那边。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在那里花了3年，在以弗所教会。他叫教会的长老来，因为他觉得他不会再见到他们了。在这样的情境中，他没有给许多的教训，他是将自己给了他们，作为榜样，作为一个图画，提醒他们，给他们预防注射，来帮助他们。今天晚上，我盼望保罗的话能够临到我们，帮助我们能领会，在灵中领会这些圣经。使徒保罗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牧养人以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第一大点，保罗乃是一个榜样。今天晚上，若是你不记得我所说的什么话，我要你至少记得这一个词，榜样。保罗乃是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牧养人以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这里有许多经节，你可以读这些经节。这里前半的经节都是牧养的这个原型模型，就是主作为好牧人。在希伯来13章、约翰10章、彼前2章、5章，你能够看到这一个原型。然后在接下来的段落，你看到复制，你看到副本，你看到这一个原型的复制，在一个人，一位使徒，就是保罗身上。他是这一个原型的复制，他牧养圣徒，牧养教会。保罗执行他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牧养人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弟兄们，建造主的身体只有一条路，就是保罗的路。我们总是倾向保罗，好像一个英雄，他在启示上，他所得着的，他所听见，他所看见的，是无人能及的。但我要对弟兄们，你们说，把那个放在一边，还有另外一面的，就是保罗牧养的指示。所以教训和牧养是一枚，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两面需要一同配合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在灵后我们可以说是保罗的自传。保罗又把他自己摆在哥林多人以一个类似的方式摆出来。在这边讲到，除了没有提起的事，还有为众教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半跌我不着急。这样子的话，他说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花上自己。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晓得你们的爱吗？第二大点，使徒是他们所传之福音的榜样。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在这边我要停下强调一件事，我盼望你们注意这件事，在圣经里可以把它画起来。请注意，在我们读的这两段话里面，保罗是如何将他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甚到一个地步，甚至是要求他们为他做见证，这是需要出代价的。如果没有真确确定定实际的话，你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这样说。我们先看贴前第二章，保罗说，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就如你们所知道的。你们原记得，弟兄们，你们原记得我们的劳碌辛苦，你们和神可以做见证，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十一节，我们怎样劝勉你们，这不是集体的向教会说，而是向圣徒一个一个的话。他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可以这样讲呢？你可以对圣徒说，你们知道，你们可以做见证，这就是我所做的，这是我的为人，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在行传二十章，保罗对教会的长老所说的，他一开始就说，你们知道，他意思是我不需要说什么，你们自己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第一天以来，与你们一直在一起，始终为人如何。在最后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要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做。我这两只手，这两只手供应了我自己，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伴的需用。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三十五节，不是借着教训，而是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必须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并且纪念主耶稣的话。他自己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他是在那里提醒圣徒，看见他们看过这一幅图画，无论是三周还是三年，他把这一幅图画摆出来，作为他对于以弗所长老最后的话。弟兄们，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在众地方教会中急切的需要榜样，不仅仅是教训，我们是需要教训，我们需要指导，但是我们今天更迫切更短缺的，在地方教会中是确确定定的榜样范例，我们迫切的需要这样的榜样。李弟兄在 贴前生命读经的，可能是第十三篇，我不是很确定。他花了好几页的篇幅讲到榜样，他说他用到在我们家中的孩子作为范例子，他们不是靠着你教导他们，他们是看着你们，他们从榜样，父母的榜样，这个你不用说什么，你的手势，你的说话，你的口气，就成为他们的榜样。今天他们有一些听过我父亲说话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会跟我说，你听起来就像你爸爸一样。我可以说，我爸爸从来没有教我如何用他那样的口气说话。那这是怎么发生呢？也许基因是有一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成长的过程，我一再的在他的同在中看见他的榜样，那一个就成了我，我成了那一个榜样的复制。所以身为父母乃是一件榜样的事。李弟兄说90%是榜样，也许10%是教导。所以我们需要读自传。有时候我感觉今天我们读的青年人读的传记不够。你知道有，当然有一些传记不是那么纯净，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缺了榜样，或是我们只当他们有，如果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亲戚，有舅舅，有叔叔，这些都是他们榜样的话，他们能够学到许多。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了许多传记，我是非常渴慕的读这些话。若是我只有圣经，我要说我没有，不会那么样的渴慕主，不会那样子的奉献，是因着榜样。你没有办法辩论，你没有办法辩驳，那是真实的，那启发我们，那激励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主。弟兄们，今天若是在场的每一位都是榜样，那是多好呢？弟兄们，有一些弟兄们他们甚至会结巴，他们不讲得不好，他们实在不该在聚会中说话，但我要告诉你，教会不能没有他们，因为这些弟兄们是榜样。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榜样。所以在我里面，最近常常更越来越多这样的祷告，不是主啊让我讲得更好，而是主啊使我成为更好的榜样，对着所有弟兄姊妹成为榜样。我不想用说哦，我们是借着榜样来带领，这个是好像很寻常，但我要给你们看见保罗的这一个图画。当彼得说你们要甘心的牧养神的群羊，彼得是怎样说呢？他说按着神监督他们。我知道彼弟兄在这边讲到照着神是照着他的荣耀，照着许多方面，这边的注解是有这个很美妙的发表。但我还是要问这样的事，按着神牧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需要一幅图画。但弟兄们，我要告诉你图画在哪里呢？就在这一篇信息。 这一篇信息，保罗就是这个按着神牧养的榜样，这是神在牧养，按着神牧养，意思就是你活神，你是作为神来牧养，乃是神再次借着一个人，借着一个神人来牧养，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当我看见这个，我说主啊，我的牧养是太短缺了，太不够了，太贫乏了。这篇信息的这个才是按着神牧养。哦，这是何等的图画。我继续读第一终点，在教会里人比什么都要紧，人就是方法，人就是主的工作，你所是的就是你所做的。我实在感谢主，预备信息的弟兄，纲目的弟兄列了这一李弟兄的这句话在里面，从1947年李弟兄恢复执事里面，你可以找到李弟兄这样说。有弟兄问说，你怎么牧养，怎么样治理教会呢？李弟兄说，不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人。人若不对，没有任何方法会有效，人就是方法。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就是这一个方法。人就是主的工作，你所是的就是你所做的。所以马太七章讲到好树结善果，你是好树，你就结善果，你若是这样的人，就会有在你的服事中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在你的劳苦中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我们需要跟随使徒的榜样，注意生命过于工作。这从哪里出来呢？这是从尼弟兄，李弟兄为尼弟兄所写的传记中出来的，神圣启示的先见中，这边那一篇那本书讲到注意生命过于工作。在这本书里面，李弟兄讲到许多关于何受恩教士在尼弟兄早年如何在这一面来成全尼弟兄，是专特的在这一面来成全他。注意生命过于工作，尼弟兄当时还很年轻，他受许多的传道人吸引，这些传道人受人称赞，尼弟兄也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但何教士对他说，你若这样子，我再也不要为你祷告了。这一个榜样的原则，注意生命过于工作，是贯穿整个尼弟兄的执事，直到他离世。是的，至终有许多人跟从他，尼弟兄兴起了主的恢复。今天尼弟兄的执事影响了百万人，但是尼弟兄注意生命过于工作，他从来没有妥协过。当我们弟兄们，当我们讲到牧养，那是讲到值，不是仅仅讲到量。 若是我们讲到量，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牧养，把人带进来就好了。但是我们带进来的得救的重生的人，有多少真的有得着像保罗那样的牧养，是劳碌辛苦，直到他们能够在基督里成熟的献给神，这个乃是值，这个需要一生的牧养。我不反对人数，我是为着人数的。有些人弟兄们知道，我一直在强调，每年我们应该有 15% 的人数的增长。我是为着福音的，我盼望七年内教会数要翻倍。我是为着基督教会的，我完全支持这一个。但这边我们要讲，管制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乃是注意生命过于工作。我们所做的工是怎样的工呢？李弟兄说，牧草和街一分钱也不需要，但金银宝石乃是稀有的，是贵价的。我们所做的工是哪一种呢？亲爱的弟兄们，当我们讲到牧养，我们要被这一件事来摸着，不然我们的牧养只是半吊子的，我们只是救火员而已，只是处理一些难处而已。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像保罗，保罗有一种迫切，有一种奉献，要看着信徒们一路往前，直到他们生命成熟，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为此而活，他为此征战，他为着这一件事完全摆上自己，这就是他做的工，这一位伟大的使徒所做的，乃是这样细致的照顾，这是他对基督天上执事的合作。第三大点，保罗是信徒的榜样，他在灵里活基督，并供应基督作为纳灵，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在灵里并且供应基督的榜样。在提前一章十六节讲到保罗是榜样，保罗说他是罪魁，这一个残害教会的，杀害基督徒的，神拯救了他，靠着神的怜悯。这边说他要给后来信靠他得永远生命的人做榜样。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没有其他人像保罗一样是这么好的榜样。保罗也对年轻的同工在四章对提摩太说，提摩太要做信徒的榜样。他说提摩太要以弗所要教导，要劝勉，要诵读，你要做榜样。在教训之外，你要做信徒的榜样，因为他们可以听你所说，但他们需要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人，看见一个榜样，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做信徒的榜样。第一终点，主向保罗显现，选定保罗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保罗所看见他的事和他将要显现给保罗的事见证出来。我不要花很多时间在这里，我想你们都知道保罗的转变， 主如何选定他做执事和见证人。在这里讲到的见证人是就是一个看见一件看见什么的人，保罗乃是见证人，其他人又成了保罗的见证。第二终点，保罗以基督为一切，做他的生活榜样、目标和秘诀。这些经节我没有时间，都是从腓立比书出来的。一章讲到活基督，二章讲到榜样，第三章讲到以基督为目标，第四章讲到以基督为秘诀。保罗乃是实行他所传讲的，他以基督做生活榜样、目标和秘诀，借此他得以成为这一个榜样，成为圣徒们的榜样。第三终点，保罗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为着那灵撒种并供应那灵，做一个在他灵里生活侍奉的属灵人。在加拉太书、灵后罗马书，我们实在很该花时间在这些经节上。保罗是这样子活着，凭着灵活着。四，保罗在新约的执事，就是在那灵的执事、义的执事并和好的执事里，被神注入，将神照耀出来，这都是从灵后出来的。他荣耀神新约的执事，他也有份于这执事，这执事是那灵的执事、义的执事并和好的执事。至终在应用上，这执事是借着保罗的牧养实行出来的，他将这份执事借着牧养应用出来，叫信徒们进一步与神和好，甚至因此和好进到神里面。他分赐生命，供应生命给信徒，他将用他使神的义构成在信徒里面，这都是借着牧养，借着他，因着他有这样的实际，他就用他自己来牧养圣徒们，不只是借着言语，而是将他自己摆出来。李继松说，他是用他的榜样来喂养信徒，这一个榜样成了圣徒们的食物，圣徒们吃这个榜样。第五，保罗生活并做每一件事都是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之身体。同样的，这乃是借着牧养，保罗将圣徒们带进这样子的光景里。在罗马十六章，甚至在李弟兄最后的信息里面，李弟兄讲到罗马十六章，保罗对地中海周边圣徒们的问安，保罗借此将信徒们调在一起，众召会调在一起，而有一个新人的实际。他是这样子做，他是榜样，他这样子来牧养，将信徒们成为一群。第四大点，牧养人顾惜并喂养人最好的路，乃是给他们正确的榜样。保罗自己活基督，他就以此喂养他属灵的儿女。先前已经讲过这一点了。顾惜并喂养人最好的路线是给他们正确的榜样。第一终点，使徒不仅传福音也活福音，他们尽职传福音，不仅凭着言语，也凭着展示神能力的生活，就是在圣灵里并在他们信心确据里的生活。 当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的时候，他提醒他们说他们是如何进到他们中间的。立刻他说，你们知道不是仅仅在于言语，而是在于这个大能，使信徒们能够有充足的确信，不是借着其他，而是在于他们的为人，这使他们领接受了福音。第二终点，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成了效法使徒的人，这引导他们跟从主，以主为榜样，因而使他们成了所有信徒的榜样。这是在第一章保罗就讲到你们成了所有信徒的榜样，信徒效法使徒们，他们就成了信徒的榜样。这一些圣徒吃他的榜样，他们自己就成了其他教会信徒的榜样。弟兄们，请看着我，我要讲李弟兄在他的晚年，在一次的，在1994年的夏天，对负责弟兄的说话里，他讲到历代志的生命读经，他把弟兄们留下来讲了一些话，在前三章里面是再讲到历代志上的信息，最后两篇信息乃是他的负担。94年在他释放神圣启示的高峰之后，在那一年的第一篇信息就是，今天我们有最高的启示，但是模型在哪里？模型在哪里？第二篇信息讲到复兴，最后的复兴怎么样才能来到呢？唯有借着我们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过神人的生活。但他对这个复兴的负担，你如果读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模型就是这一个复兴。弟兄们，今天我要说，在主的恢复中，我们需要一个模型，这一个模型要带进最大的复兴，因为这个模型不仅是在言语上的，而是生活上的，是榜样。弟兄们，我真的很有负担，当然我是为着自己，也是为着所有与我同坐长老、同坐同工的，我实在满了这样的负担。好，我继续讲第三终点，使徒保罗一再强调使徒进到信徒那里，这表明在使徒将福音注入出信者里面时，使徒的行事为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实罪人不需要许多教训，他们需要被圣灵摸着，他需要被神的大能所征服，然后他需要听见并看见，在他前头的见证人如何活出他们所传讲的。第一点，使徒一面征战，一面在神里面放胆对帖撒罗尼迦人讲说福音，使徒毫无错谬、污秽或诡诈。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360度全景的图画，这每一个点就是一个照片可以拼凑一个全景图画。今天我们看见了许多的照片，就这360度的许多照片就组合成一个全景的图片。我不会讲到一点一点的讲细节，你需要读生命读经来看到这些细节，这些都是重要的。这乃是这榜样的图画，使徒毫无污秽或诡诈。第三点，神首先试验并验证使徒，然后把福音托付他们，因此他们的讲说，他们福音的传扬不是出于自己要讨人喜欢，乃是出于神要讨神喜欢。神一直查验查看并试验他们的心。如果你看见这一位使徒，你就看见他的心是受过查验受过试验的心，是蒙称许的，因为他们的心受了试验蒙称许，所以神把福音托付他们，所以他们的讲说乃是出于神要讨神喜欢。第四点，另外一个照片，使徒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没有借眼视而贪婪。A 借眼视而贪婪，就是混乱或掺混神的话。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还需要看到其他地方呢？在基督教里，在宗教里，这是普遍的，这是非常常见的普遍的实行，就在美国，甚至全地上许多地方都跟随美国这样的实行，就是借眼视而贪婪，混乱掺混神的话，用谄媚的话借眼视而贪婪，这是可耻隐秘的事，这是以诡诈行事。保罗能够将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第二B 也是为利假装进前。在提摩太前书讲到，在教会堕落的时候，有人以进前为得利的门路，其实他们不是要错误的带领信徒，而是要使他们富足，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为了得利，是他们的贪婪，将神的话成为商品。五，使徒没有寻求从人来的荣耀。A 寻求从人来的荣耀，对每一个基督的工人都是真是又。许多已被这事吞灭破坏。李弟兄特别对年轻人说，这些年轻要成为将来的负责弟兄，成为同工们的，请记得寻求从人来的荣耀，对每一个工人都是真是又。这可能吞灭我们，可能破坏我们，已经有许多人被这事吞灭破坏了，就在他们基督徒的半路上，他们被吞灭破坏了。路西弗由于寻求荣耀成为神的对头撒旦，凡寻求从人来的荣耀的都是撒旦的跟从者。 C 我们能给主用多少，我们的用处会持续多久，乃在于我们是否寻求从人来的荣耀。 六，另外一张照片，使徒虽然是基督的使徒，却不维护自己的权柄和尊严。使徒没有牧羊犬的瞪视，当我一看，人家对我敬礼，这是我的尊严，那是我的权柄和尊严。如果我进到这里，没有人注意，没有人握手，我还有什么尊严呢？李就松，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一个服侍主之人唯一的尊严就是做奴仆来服侍。你给我看奴仆有什么尊严？他的尊严是零。但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还是想要一种尊严，一种名誉，一种权柄。在基督徒的工作中，维护权柄、尊严或权力就破坏了工作。主耶稣在地上时放弃了他的尊严，使徒保罗也宁可不用他的权力。他不仅放弃了尊严，甚至放弃了，使徒保罗是放弃了权力。当使徒传扬福音的时候，就像牛踹骨的时候不可能笼住他的嘴。事实上保罗是有他的权利，但他宁可不用他的权利，因为他说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任何拦阻。B， 我们若效法这个榜样，就会把基督身体里这种要求地位的致命病菌杀死。在我们各地的教会中，很不幸的仍然有太多的这一种要求地位、自居地位。我想要求地位不是正确的词，而是自居地位，自己以为自己有地位。这一个病菌我们还没有完全杀死。第七，使徒顾惜信徒并切慕他们，如同乳母顾惜切慕自己的孩子。我想我们都读过这些经节，但我要用个很喜乐、很快乐的方式来看这几节经节，讲到神如何作为一个母亲来照顾他、照顾我们。以赛亚书中49章14节说，锡安曾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亲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以为神忘记了我们，因为我们有一种的希望，我们觉得神应该怎样的对待我，神应该如何带领我脱离我现在的困境，在我的患难中他要如何的拯救我。但我们觉得主忘记了我们，但其实主说我不忘记你。66章，这是主的顾惜。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得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沾奶，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人怎样受母亲安慰，我也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我从来不知道神是一个摇弄孩子的神。这是神如何带着人性来顾惜 作为喂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来牧养我们，这是我们的榜样。故使人就是使人快乐，安慰人，叫人觉得你令他们愉快，在每件事上并在每一方面都叫人容易接触你。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做到，在每件事上并在每一方面都叫人容易接触你。我还是在许多事在许多方面叫人觉得害怕。B， 在我们天然的人性里，故使人是不真的。我们故使人必须有基督的同在，做迷人的因素，做复活的实际。很清楚的，不是我们有迷人的因素，而是我们故使人必须有耶稣的人性，在这个人性里是真正迷人的因素。故使人真的很需要很迷人，若需要很迷人。故使人包含喂养人，喂养人是以那在三个时期中尽其丰满执事之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他们。在李弟兄讲到活力牌的训练的时候，你可以读到这个喂养人是以基督三个时期中丰满执事之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他们。八，使徒不但将神的福音分给帖撒罗尼迦人，连自己的性命也分给他们。这是保罗所说，讲到不仅将神的福音分给他们，连自己的性命也分给他们，过洁净正直的生活，并且爱出信者，甚至将我们的性命分给他们，乃是将我们将福音注入他们里面的必要条件。我们之后还会讲到基督作为大祭司，他能够同情我们，同情我们的软弱，只是没有罪。尼基松讲过一篇很简单的信息，讲到一个能同情之人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你必须能够觉得别人所感觉的，你当你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受苦的感觉，你就能够同情。第二就是需要爱，很简单，你需要爱，你需要爱人才能与人同情。第三，你需要从自己的事物、自己的光景中的霸占中出来，使你能够与人表同情。保罗愿意将性命分给信徒，甚至愿意为他们而死。B， 保罗为圣徒的缘故，不仅愿意花费他所有的，也愿意花上他自己，这就是他这个人。零后十二章十五节，保罗说，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花上自己。1974年，李继松在安纳汉的训练，就在他就在我们从洛杉矶搬过来的时候，我要说我还记得他所说的话，这都在书上。他说，这一节经文在许多经节把我切成，把我粉碎，把我切成许多段，我没有办法睡着，我睡不着，因为这一节经节，我以为我为了教会做了许多，为了这一节，当我读到这一节经节，我觉得主啊，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根本还没有开始照顾人，我不知道如何牧养。如果这是牧养的榜样的标准的话， 我根本没有开始牧养。第九，在劝勉信徒上，使徒将看自己是父亲，要叫他们行事为人配得过神，而有一种生活行动使他们能进入神的国，并被引进神的荣耀。他们带着信徒终极的定命的眼光，不是只是看着他们现今面临着许多难处，而是看着他们能使他们能进入神的国，被引进神的荣耀。这有谁能够这样子做呢？ A. 信徒从前是拜偶像的人，在撒旦国里。 B. 现今借着在基督里的救恩，他们蒙了呼召，并已进入神的国，这国乃是他们在神圣的管制下，带着进入神荣耀的指望敬拜并享受神的范围。好，现在我走结束之前，我要再用五分钟，把弟兄，我可以再用五分钟吗？好。四年前在 Irvine 有一个亮光，我领受了一个负担，我很快的写下了一个纲要。在隔天，那是根据贴前二章的讲到，这信徒之于他的，这是，我不是说这个纲要有多好，这是我一时写出来的，但我非常的被这次点摸着。这次是讲到牧养，这是所夸的冠冕。第一大点，关于那些我们所带得救牧养的信徒，是第一我们的盼望。贴前二章十九节，二是我们的喜乐，十九节下班。三是我们的冠冕，十九节第三段。第四我们的荣耀，二章二十节上半。所以我们所顾及照顾的人，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冠冕，我们的荣耀。这意思是说，没有他们我们没有盼望，没有他们我们没有喜乐，没有喜乐，没有他们我们没有冠冕，今天或是将来我们彻彻底底的不会有冠冕。最后，他们是我们的荣耀。第二大点，只凭着我们做工得着人，成全建造人而夸耀。这是在二章十九节的最后一段。提后一章四节，第三点要夸他们的热心。零后九章三节，并且夸耀他们的人，就是零后一章十四节。在那日，保罗要以当主回来的时候，保罗会以这些信徒为夸耀。第三，抚育年幼年轻的信徒。第一点，作为乳养的母亲。第二，作为劝导的父亲，劝勉信徒。第三终点，为信徒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 增加太四章十九节第四大点，接触罪人信徒出于爱和负担，而不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出于爱，贴前一章三节第一终点，写下他们的名字。第二，常常为着他们属灵的幸福祷告。第三终点，时常探访他们，牧养他们。第四终点，带他们有与他们有家聚会。第五终点，把他们建立在教会生活中。第五大点，走坚定持续不为困难所拦阻，不走坚定持续劳苦的路，不为障碍所拦阻限制，并不看着快，不期望快速的结果来牧养人。这是照着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格罗斯一章二十九节。另外在28节，保罗说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现象，是个人。第三是借着劝勉，借着将个人献上。弟兄们，我希望这短短的话是对我们的帮助。我实在感觉在众教会中，在牧养的事上，我们还没有突破这四个高峰，这需要我们一同劳苦，使基督天上的执事在教会中有路，有通达的路，能够与他的执事来配合，他的牧养来配合。我实在祷告我们能在我们有生之年看见这一个模型被建立起来，请与身边的弟兄祷告。